诸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0年12月15号到12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时间耽搁不起，别再为情所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无我。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所以我们救度众生的这件事情不是很了不起吗？很伟大吗？其实也很紧迫。以前我对这段法的理解仅是认为正法修炼的时间有限，救人的时间有限，这就意味着救人时间的紧迫。但最近我又悟到另一层含义，那就是说要救度众生的数量太庞大，而相对于距正法结束的时间又有限，就是说在有限的时间里要救下那么多的众生，这个事实摆在面前，大法弟子承担着这么大的责任，所以显示出救人这件事情的紧迫。可是到今天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同修，或者说同修们在那么多的时候，现代人的情中为感情的事情而纠葛，耽误着大量的救度众生的时间，思想感情流于常人，那一时刻就更谈不上证实大法了。这里面也包括我，时刻向内找，才发现自己没能做到每时每刻都展现出一个大法弟子的风范，每时每刻都能起到证实大法的作用。在深层向内找，发现没做好皆源于那么多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对我的制约，对实修的法理认识的太晚，导致现在想一下子做到位有些难度。但毕竟现在认识到了，在这里我感恩师父与大法对我的重新塑造，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常人，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自己有那么多的不足不对，曾经做的不得当的事，也不会通过今天的反省而感到惭愧和遗憾，这种惭愧和遗憾也成为我今后更加精进修心的动力，修好自己，将大法的美好带给众生。这个情的东西呀，为什么会被它所折磨，被它所羁绊，被它所左右？为什么那么想放而却放不下？是因为我们太迷了，看不透他的实质，被他所迷惑，把那个折磨的死去活来的假我当真我，所以才放不下。人生活在情中，人要没有情就活不了，所以人是无论如何放不下情的，只有修炼人才能放得下。修炼人为什么能放得下？说到底是师父用超能力给拿下去的，但前提是我们真修，有真想放下的心，能分得清，能主意识强的选择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师父才给拿下去的。反映在修炼的过程中，就是心灵的进化和升华。情是个极其低能善变和败坏的物质，它的存在是维持三界内众生在这里生存，根本的意义在于维持人这个生存状态。在这个生存状态中，人能得法修炼，从其中修上去，这是它存在的意义所在。能从情中跳出来就能修上去，跳不出来就只能当人。修炼也就是这么严肃，一点不含糊。那作为一个修炼人，想修不想修，想选择什么全看自己了。能够坚持用心学法，经常用正法理来主导自己的主意识，去情会很容易。师父讲，另外说说人吧，现在的人啊，把情看得很重，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你对我好了我就高兴，你对我不好了情就没了，这东西能可靠吗？能用情来维持人的婚姻吗？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师父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情不可靠， 你用情对别人千个好万个好，可是有一个不好，对方就对你抵触或反目成仇。情是自私的，没有容量的。情是想方设法使那个私我不受伤害。这个东西这样的飘，根本靠不住，怎么还当它那么是回事，把它看得那么重呢？其实把它看得那么重，是源于自己的私心，想拥有和不想放弃人的名利，想得到对方对自己的赞扬、认可、呵护、爱护和保护，是一种想占有的欲望。出发点并不是慈悲地包容对方的缺点、不足，对弱者无条件的接纳，而是贪婪地看着对方的优点、强势，想从中获取对于私我有利的好处。情是个多败坏、自私的东西呀！这个东西要是像附体一样附在修炼人的身上，那不清楚能修上去吗？在与情剥离的过程中，要承受一些苦。在我的家庭中，我、丈夫、孩子三个人每天都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事，没有人事的烦扰，家里很是平静，甚至一个星期都说不了几句话。时间长了，我的心里不由的感觉有些空旷，是那种难耐的寂寞人心在反应，有时甚至感觉都不会当人了，故意找一点当人的感觉。此时我意识到了与情剥离的苦，也意识到这也是慈悲代替人情的开端。想想救人的使命和责任，哪个轻哪个重，我是谁，我来干什么来了，不做好能行吗？正事得正办，于是人的情就放荡了。有一次我看着在另一个房间里的丈夫，忽然觉得他的天体体系跟我相距遥远，没有任何关系，是那样的陌生，彼此间无任何瓜葛，情一下子淡了许多。因为所执着的那一切本来就是泡影，是正法修炼的机缘，注视正法的誓愿，促成了我们今世的缘分。没有大法，我们本不该有任何联系的，又有什么可执着的呢？看着我年幼无知的孩子，很多时候心生爱怜，觉得对他有一种责任，渐渐的这种责任感更加理性。他是师父的小弟子，师父把他推到我身边叫我看护，我应该做好才是。人各有命，按照他所需要的去做我该做的，而不是按照我的安排和意愿去改变他，是成就他，而不是成就那个独断专行的假我。真正的理解别人，用慈悲圆融对方所要的。先前同修跟我讲，他以前曾经在一个学校把所有的老师都弄走了，结果那个校长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我很长时间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这样的错事，那个劲儿就像旧势力要不计代价的把他们看不上的大法弟子弄下去。我也瞧不起他说话语言的自我保护轻浮，男女关系所犯的错，我明明白白的知道，我的这种无法原谅别人的心理是旧势力的一丝一念，但却像一道鸿沟一样无法逾越，为此我很是痛苦，这是心里无法做到原谅。在我思绪很乱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名为《走进实修》的文章，文章中理清了一些思想。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我全变了，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思维状态，看到之前那种思想状态根本就不是我。现在你要想让我瞧不起谁、看不上谁，我都觉得麻烦，根本就不会生出那样的心。看到同修的不足，不再起任何念，知道那是修炼人要去的心、要过的关，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弘明道中，导致同修的优点，哪怕一个瞬间都时常在我心里闪光。我心里最清楚，是师父把实质的那个东西拿掉了，我的心才变得清净无为。好的留下，坏的去掉，转法轮，师父只把好的留给了我。如果我们此时还陷在各种各样的情中，就会表现出人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这四种东西不但救不了人，还耽误着救人， 更证实不了大法。师父以无量的慈悲一再延长着正法结束的时间，为的是让更多当初为法而来的众生得救，为的是让我们大法弟子在证实法和救度众生中树立无量的威德。看明了真相，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从情中走出来，不再耽搁时间。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能起到证实大法的作用，一点一滴中用自己良好的修为证实大法，多救人。
同舟共济，作者直线。甲同舟状态不好，病业在身体上反应得很激烈，学法也受到很大的干扰，发现念时静不下来。大家都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应该全盘否定。通过大家近一个月的共同努力，甲同舟已经恢复正常，而且还在力能所及的帮助其他的同修。下面就这件事谈谈自己在这过程的体会。一、辨真伪。在甲同修被干扰最严重的时候，身体上的难受还好说一点，更可怕的是甲同修主意识不是很强，很多时候来自于自身不好的观念和来自外界的干扰分辨不清，错把许多不好的思想念头都当成了自己，这是最麻烦的。自己都分不清哪个是真正的自己的时候，就好像打仗中分不清敌我，想法都不知道目标是什么，分不清真假也就无从下手。所以在学法时针对同修的情况，让他反复的看背转法轮第六讲，主意识一定要强这一章节。二、多学法。通过和甲同修的深入交流，发现他平时只看转法轮，国外讲法很少看，对正法修炼旧势力的来源，为什么要否定旧势力，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等等认识比较模糊，也就是说在法理上不是很清楚。这也是由于对师父在国外的讲法没有系统的深入学习的结果。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有两位热心的同修白天和他一起学法，每天大量的学法，天天坚持。三、发善念。既然甲同修是被另外空间邪恶迫害，所以从一开始就告诉甲同修要多发善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小组的同修在集体学法前也针对该同修发善念，清除对他干扰迫害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其他同修白天有时间一到准点就为他发善念。四、轮流值班。一段时间甲同修被迫害的不能参加学法小组，结果小组的同修为了他能来学法，有的去接他，有的去送，给他创造学法的条件。在甲同修思想也被干扰的最厉害的时候，大家商定后认为帮助甲同修过关是本地区首要的一件大事，其他的事情可以先缓一缓，而这件事情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如果真的甲同修这一关过不来，那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大家商量后决定，同修不出来学法，我们去和他一起学，不能任由旧势力对他的迫害。结果一周七天大家排好班轮流去，直到该同修稳定下来恢复正常。事情过去一个多月了，这件事情中有两点让我感触很深。一、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在甲同修最困难的时候，大家没有知难而退， 都能把同修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尽自己的所能，从生活上、学法上、清除外来干扰等方方面面帮助他。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同修也克服了种种困难，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大家能够同舟共济，互相帮助，在正与邪的大难中，清除了迫害大法同修的邪恶，把同修从种种困惑和干扰中解脱出来。二，做事情要讲方法。一开始在同修状态不好时，大家都很急，在学法小组上，你一言我一语，很急切地告诉同修要多学法，想内找，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听上去也都有道理，但是没有解开对方的心结，就像十把钥匙开不了一把锁，因为型号对不上，结果该同修听得一头雾水，越听越糊涂，不知道怎么去做了。直到后来和该同修深入的交流，才知道对方的思想状态，才知道不是我们表面上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想帮助人，光有热心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才会找到病除。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想起神韵演出中的筷子舞，也是在告诉我们一根筷子一折，一把筷子牢固的道理，也让我们认识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大家在互相配合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提高和升华。如果我们都能够替别人着想，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我想在今后本地区的一定会配合得更好，减少损失，在救度众生的这条路走得更稳健，发挥更大的作用。
帮同修不要用人心，作者了愿。近来我弟被做事力以毕业方式迫害的同修有好几例，并且有几个人已离世，给同修造成一些迷惑与不解，给大法造成影响和损失。我弟一协调人以毕业方式遭到迫害两年了，发展到现在都住院多次，同修都很着急，曾数次组织多位做协调的同修面对面的对他发正念和学法，也多次组织全体为他发正念，也有许多同修主动前去发正念和帮助，可以说惊动了全市所有的同修。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在一定程度上牵扯到了整体，现在又传出话要求帮其发正念，比如说这位同修要求救救他，时间拖得这么长，整体也牵扯到许多精力，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整体做得正不正，有没有漏被旧势力钻空子，从而加长和加重了同修的迫害。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学员出现病业严重，他无非是为了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他出现这个状态，看周围的人怎么看，看你的心怎么动，看你动不动心，不就这问题吗？大家都在动心，哎呀，他修那么好，他怎么就这样了？执着都起来了，人心都上来了，有人在想，他都这样，我能不能行呢？各种各样的人心都反出来了。那旧势力就说，我这件事干对了吧，我让他病业这么严重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他们是正念还是人心，我们干对了吧，你看你的弟子这些人心都反出来了吧，有这么多的人心反出来，得针对这些人心去弄，从而加大那个学员的病业，
看你们还修不修了。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心不动。每个学员除了作为大法弟子，我能帮你我就帮，没有什么可浮动的。我帮不了你，你要正面对待这个问题，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用人心去执着，不在思想中加深这些问题，关系都摆得很正，没把它看得很重，非常平静，就是你觉得太没意思了。这些人不动心呢，这有啥意思啊？不管了，他病愿一下又好了，这是一种情况。从我们现在的情况看，我们不是不动心，而是很大范围的同修都动心了，焦急的心，怕影响不好的心，同修的情心，埋怨指责的心，分别心等等。这个分别心在这表现的也是比较突出的。我弟到目前为止已有数位同修受到病业干扰，有的甚至离世，也没组织过帮其发正面，也没影响到这么大范围。而这位同修之所以能让这么多人而动心，是因为他是协调人，这是不是分别心，是不是人心，大家都心里焦急，希望他快点突破，快点好起来，都担心他给大法造成的影响不好，这是不是又是怕心。虽然也帮其学法，希望他从法上提高，是不是我们也抱了很大的求心，埋怨他，指责他不在法上提高，放不下生死，这是不是指责心，这是不是师父讲的人心都反出来了，甚至都影响到正实法的事。我们这些做法，我们整体这个状态，是不是也能成为旧势力迫害同修的借口，成为迫害同修的把柄？大家这么大范围的人，人心不动，为其所思，为其所动。一般学员见面都会告诉其他人帮其发正念，说明我们整体都被这事牵动了，都卷进来了，而且动的是人心。旧势力是不是也会说他们做对了，非要这样做才能去我们这些人的人心呢，才使同修拖得这么久。同修遇到磨难，帮助同修是我们的责任，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在法上做，就会帮倒忙，加重同修的磨难。拖了这么长的时间，牵扯到整体这么大的精力，同修的病业不但没轻，反而加重，这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还不能让我们静下心来找一找我们自己吗？找一找我们整体吗？是什么原因把同修拖得这么长这么久？不要因为我们的漏加大同修的磨难。正法已经尾声，要求也异常严格，近段时间我们多位同修遭到病业迫害和数位同修离世，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很可能在对待病业的问题上，我们整体上是有漏的。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发生，每一个关难都是我们提高的机会和阶梯，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善用它，修饰我们的人心，提高上来，也许什么问题也都就解决了。希望我们每个同修都把自己摆进去悟一悟，不帮倒忙。当然问题发生后肯定有当事人自己的原因，例如有的同修怕肉身吃苦，放不下生死，不想承受，有的遇到磨难正念不足，带着求心学法和做三件事，有的法理不清，觉得先走也是圆满，怕吃苦轻言放弃肉身，有的信师信法心不到位，三番两次住院也没好，最后死在医院。和磨难中同修同温师父一段讲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2003年元宵节讲法。 再在思想上加上一念，我的修炼与其他生命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我以前和什么生命签过什么约定，保证过什么，我今天郑重宣布全部作废，我只听我师父的安排，其他的都不要，都不承认，就能做到他们就不敢下狠手。以上是自己所悟尘世所见不正确的地方，望同修以整体为重，慈悲指正和补充。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凤凰法王的悲哀，作者启航。在宇宙大穹中，一个很高很高的层次，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天国世界，叫荣光世界。荣光世界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其美丽程度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里面无量无际的众生都是各种各样的奇珍鸟类，也有与人间相同的鸟，如画眉、金丝雀、黄鹂、麻雀等，但比人间的鸟要美丽得多，就连麻雀都是带金边的，但没有乌鸦、药鹰、鹧鸪等鸟。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仙鹤，仙鹤不属于他那个体系的。一只无比高贵的鸟中之王凤凰主宰着荣光世界，是那个世界的法王，叫凤凰法王。在与荣光世界同等层次中，还有人形的天国世界。经过漫长的宇宙历史，凤凰法王目睹自己世界的变异，众生思念的不断产生，苦苦寻求解救之法。时逢主佛下世传法，各界众王纷纷下走，凤凰法王遂脱去神的光环，加入下走的行列。他世界的众生与他惜别并相约，一定等到他归来的时刻。在悲壮的下走中，凤凰法王吃尽了苦，与主佛各界众王层层演绎宇宙风采、三界风云，为将来大法弘传创造文化，为将来得法创造条件。亿万年的等待，千百世的轮回，终于等到大法弘传的一刻。这位昔日的法王已成为红色制度的所谓受益者，成了邪党的一员，在一屠宰场任邪党书记。身边的亲人在大法中修炼受益，竟视而不见，直至重病缠身，在亲人的一再劝说下，才于2005年走进大法，开始练功。一边练功一边吃药，放不下那个病，病重了就上医院，几经波折病魔不退，师父给延长着时间，他却说我在给法时间，意思是他病好了也验证了法行，不尽师尽法，和师父讨价还价，对同修做的救度众生之事也不理解，认为是跟着中共对着干，三退了，却仍认为邪党好，认为邪党给开工资，不能跟他斗。十一国丧日电视看起没完，认为邪党力量大，有一种自豪的感觉。几年来一直这样待修不修，状态没能改变，学法不得法，最终于2009年带着遗憾走了。在他病重期间，我给他发正念，看到了他的过去和来源。在他离开人世的前一天，我在家里给他发正念时，看到一只凤凰， 美丽的披风上面蒙着厚厚的一层黑色的物质。凤凰想努力振翅高飞，但终于坠地。此时荣光世界里的大力金刚护法神，四个端庄高贵的白色大鸟，看到自己的主再也无力起来，便毫不犹豫的不顾一切的冲了下来，想救他们的主于危难之中。他们何尝不知道，上界生命直接下来等于自毁，因为宇宙的法理在制约着一切。但救主是他们的本能，此时的他们已管不了许多，只有一个愿望，救主，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就在他们下来的一瞬间，便被销毁在无尽的宇宙之中。此时荣光世界里所有众生悲观绝望，惊惶失措，随后见该同修笑脸而来，突然张口吐出一长串血泡，一柱上一红色恶龙形象离去。原来他认为邪绑好，始终被邪灵控制。他离世那天，我在家里继续给他发正念，见凤凰毛已掉，趴在地上，眼中大颗泪珠滚落，身下地狱之门交错而开，开到17层，让我心惊，让上界哀叹。就在他坠入地狱的同时，他昔日美丽的天国世界不断坍塌，所有众生四处逃窜，四处不断坍塌，无处藏身。宇宙中最悲惨的一幕在上演着，最终荣光世界全部销毁，只剩下一个白白的底座留在茫茫的宇宙之中，向宇宙众生诉说着他曾经昔日的辉煌。该同修当协党书记时，贪污、男女关系不检点、杀生等，坠入17层地狱后，受鞭刑、杖刑、抽筋、红红的烙铁烫等20多种刑罚，牙全被拔光，露出血乎乎的牙床。半个多月后，还完罪业，返回天庭，等待安排转生。在人间虽短短半个多月，在那里却是大约20年的无尽承受。此时他在上界，已然是一身轻松，一副孩童模样，天真的向我做着鬼脸。一个半月后，转身到外地同修家，是一个胖胖的女孩。临终前，同修老伴在耳边不断的叮嘱，要想着来世再修。他不住的点头，也许是因了这个吧，才会有此机缘。想当初为归正自己的世界，无比高贵的凤凰法王毅然决然地抛却神的光环，如今荣光世界已不在，他曾经不惜舍弃一切想要救度的对他无限依恋的众生已全部销毁。在这里愿他能再次得法，有一个好的归宿。但我想他曾经辉煌的过去将永远不会被记起，不然他该怎么活呀？写出此文意在警醒同修，法是慈悲的，也是严肃的，修炼者必须无条件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才能归正自己，回归自己来时的家园。
解谈利益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大法老弟子，在师父的慈悲普度之下走过了11年，一路摔摔打打走到今天，现在把我最近发生的事写出来与大家共勉，希望对大家有所启悟。一直以来为了节省水，我经常把自来水满放，一滴一滴的放，好让水表走得慢，这样少花钱， 以前也这样做过，而且也没认为过是错。最近几天发正念时，总是听到滴答声，严重的干扰果发正念。当时身体还伴随了病业状态。这几天背法一直背的是练功为什么不长功这段，句句都打入我的心里，但是身体却越背越难受。于是我开始严肃地反思这个问题，究竟是哪颗心还没有去。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在常人中为了名利跟人家之间去斗，他的功能长吗？根本就长不了，他的病也好不了，也是这个原因。必须重心性才能好病或长功。于是我对照法转内照，找到了这颗利益之心，贪心，贪图小便宜，想利用滴水少花钱，多么肮脏的心啊！于是马上归正自己，清除这不正的想法，顿时身体就感到很轻松了。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体悟到，很多不正的念头和各种执着心，往往就隐藏在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之中。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就是在利益心的推动下造成的，而自己却不察觉。修炼是严肃的，我们要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自己的言行。到了最后的关头，不能让这些利益之心阻碍了我们注视正法的道路。正法弘誓越到最后，我们就应该严肃对待，坚定实修，踏踏实实地走好大法弟子的每一步，坚定实修，救度众生，助施正法。以上为个人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也谈善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席元。好几次一翻开转法轮，就看到第七讲的杀生问题，就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从小在无知中造业，杀了许多生，捅燕子窝，打了两个燕子蛋，那大燕子回来对着我叫了很久，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玩死了不少蚯蚓，将其分割数段，看其扭动挣扎，打蚊子苍蝇更是不在话下。特别是苍蝇，十几岁的时候，家里老是在晾咸鱼，招引许多苍蝇。父亲交给我打苍蝇的任务，我没事就提着苍蝇拍到院子里打苍蝇，经常一中午一下午都在打苍蝇，地上到处是死苍蝇。修炼以后，我改了很多，很少打苍蝇了、蚊子了。去年在丈夫常人查出传染病之前，家里突然出现许多蚂蚁、蟑螂，我用强力杀伤药杀死了许多，特别是蟑螂繁殖成灾，家里到处是蟑螂。我想这也没法过呀，也得维护人的生存环境，就想尽办法灭蟑螂，买药喷剂、下药饵，用器具诱捕，用水淹，用苍蝇拍打，很多精力都用在了对付蟑螂上。不久丈夫就查出了传染病，经过几个月治愈后，那灭不尽的蟑螂竟然也随之绝迹了。事后我才想到，原来真的万物皆有灵性，蟑螂同障，蚂蚁同异，都是因为家里这个场不正才招来这些东西的。自己悟性低，没有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迁怒于这些可怜的小生灵，杀生无数。反思自己，都是因为我心性出现了问题，对丈夫的怨恨心、争斗心、报复心长期不去，所以家里的一切都不对劲了。我从法上归正自己，终于去掉了对丈夫的那些不好的心，家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和谐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也没有了。后来看到了几篇同修关于用正念沟通 驱走家里蟑螂、庄稼地里的虫子，而避免发生造业的交流文章后，很是后悔，自己为什么就没有做到呢？杀了多少生，造了多少业呀？最近一位同修在切磋杀生问题的时候，说自己在发正念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经常捉河里的小鱼，用绳子穿过小鱼的眼睛，串成一串，回家来喂鸡，那小鱼扔在地上还直蹦呢，悟到自己眼睛不好，与造业有很大关系。于是回顾自己干过的杀生罪业，决心已被自己杀过的一切生命善解，包括被自己虐杀的各种动物，流过产未出生的胎儿，当妇产科医生期间给别人做流产手术杀过的胎儿，内心深处真诚地向被自己杀过的一切生命请求善解，请他们原谅自己，希望在注视正法的今天，让他们不要成为被旧势力利用的阻碍修炼救人的干扰迫害因素，自己修成正果后一定会让他们做自己世界里的众生，让他们有一个好的归宿，得到一个好的去处，用福德加倍偿还带给他们的痛苦，请师父做主。然后被师父关于善解的那段法，眼泪都流出来了，突然觉得头上一下子有很多东西唰的离开了，从此以后发正念也能静下心了，干扰明显减少了许多。我常常想，仅这一生短短的几十年里，我们就造了这么多天大的业债，我们生生世世还不知干过什么，在六道轮回中，在生命的历史长河中，该造下多大的业呀。当然我们可能扮演过许多正面人物，但是人不止一生一世呀，也有可能扮演过许多反面人物，就是正面人物同样也不可避免的在生活过程中杀过生，造过业，何况有许多历史人物杀人无数，荼毒生灵，草菅人命，有的奸臣贼子，祸国殃民，有的弑君弑父，杀妻杀子，有的虐杀对手，令人发指，有的心狠手辣，残忍无比。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暴力和繁栗，我们曾经在历史上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只要今天走进了大法，师父都给我们均衡消减了。我们真是不知道佛恩浩荡这四个字里包含着怎样的含义，唯有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配得上师父的慈悲苦度。真是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定解渊源，弘引解大劫，写出这些希望同修能够更好地理解好师父关于善解的法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学法破执着，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早上学法对师父法能破一切执着、排除干扰的法理有了切身的体会，写出来与同学交流。集体学转法轮，读到过去有个别修道的人讲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之说，我说那是错的，顿时心里一动，仿佛听到师父那祥和平静的声音，感受到师父那慈悲祥和的心态，看到师父那包容一切的胸怀，似乎一股清泉缓缓地流入我的体内，滋润着我的心田。当时的感动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接着往下学，师父足足用了多半页的篇幅，就为了告诉弟子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样一个法理，循循善诱，祥和语气，平和的话语，仿佛那缓缓的轻轻流淌的水流，无声无息地滋润着我。我想到了自己，要是我遇到毫无道理的说法，我会用很尖刻、很刺激的话语去表达自己的义愤，最轻的用语也一定会是那是胡说，甚至还会用更粗野的词语。师父一句我说那是错的，就这一句平静的、慈祥的、轻轻的、体谅的一切的话语，
却像重锤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我很惭愧，我自己是多么的不善啊。我生性急躁，嫉恶如仇，遇到不平常常拍案而起，不论什么权贵都敢直言不讳，且言辞尖刻，常使人下不来台。修炼中意识到嫉恶如仇也是恶，是不善后，也努力地去这不善之心，也去掉了一些。可是一遇到不平的事，往往首先冒出来的还是不善的念头。我不禁问自己，师父那么高，对一切都那么清楚，说起不在理的事情时却那么平和慈善，自己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在我现有的层次上，我终于想明白了一点，我做不到那么善，是因为我境界太低，心的容量太小，就像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样。我只是站在常人中看待常人的事情，只能看到表面的不合理，看不到不合理背后的因素，所以就觉得不可思议，就气愤不已，就急躁，就不善，就做不到宽容，做不到忍，觉得只有这种尖刻的言辞才能说到位，才过瘾。而师父那只轻轻的一句，我说那是错的，他并不一定是对的。转法轮就使人如沐春风，就能起到春风化雨般的作用。自己做不到，就是因为站得太低，动不动就陷入常人中，落入常人的思维，用常人的理来衡量眼前遇到的事情。怎样才能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境界？这不是嘴上说说，下个决心就能做到的。只有多学法，学好法，实修这颗心，才能真正提高。回想我自己，就是在经历了半年的努力入心学法之后，才逐渐地有了今天的提高的。这半年，为了解决学法不入心的问题，我每天除了集体学法外，还把转法轮抄了一遍，背了一遍。师父看到我想要学好法的这颗心，就不断地给我展现法理，点悟我该去的人心。几日前，在吩咐急躁的女儿别急，慢慢说，好好说的同时，忽然从女儿身上看到了自己生来就那么急躁，竟然一直不自知，还老埋怨别人暴躁不善。今天学法中，师父又点悟我明确地意识到，急躁、嫉恶如仇、言辞尖刻都是恶，都是出自于用人的思维，用自我的观念衡量一切的私心，都是修炼人早该去掉的执着心。而我修炼十多年，今天才明白这一点，真是愧对师尊，而又万分感谢师尊。向内找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学好法，至此我才真正体悟到法能破一切执着的法理内涵。而且就从悟到这层法理的那一刻起，感觉如释重负一般，身体似乎都轻了许多。我知道是师父把我所执着的在另外空间像花岗岩构成的山一样的物质拿掉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又再一次展现在我的面前。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点体悟，可是去掉的那是像花岗岩山一样大而顽固的执着，一个长期隐藏着的挡在我修炼提高路上的很大的执着。我不禁泪流满面，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想起师父，想起大法，泪水都止不住的流淌。我无法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只有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去人心，实修自己，多救人。我深知自己层次太低，一点感悟不吐不快，不妥之处请指正。
读正见文章的启示，作者陕西大法弟子。今天读了2010年11月30日正见周刊的文章，古风悠悠，严于律己，内找原因，颇有感悟。触动我的是文章记述的古人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有一天鲁国国君问柳下惠，我很想讨伐齐国，你认为怎么样？柳下惠讲，现在哪有这个必要呢？柳下惠回到家里以后， 面带忧色，自言自语地说：古圣有言，讨伐别国这样之事，莫向仁德者去询问。君主今天为什么却把讨伐齐国的事问到我的头上？可见我尚有仁德欠佳之处。第二件事，齐国有个女子来到了晏婴的门前，晏子见到了她，转身回到屋里。他潜心自省地问自己说：我有淫欲的思想表现吗？为什么有女子奔到我这来？读到这里，忽然想起修炼前的一件小事。那是在十多年前，当时单位要排练表演 disco， 组织人很友好地给我透露说，参加的人每人会得到一身衣服，你来吧。因为是集体活动，拒绝不好，我参加了，可心里一直不愉快。古圣讲，君子欲以义，小人欲以利。一个人能不被人用利益相诱惑，这个人的修养就差不多了。可他竟用利益诱惑我，太小瞧人了。活动结束后，果然每人一身衣服，没参加活动的有人公开声讨，为什么不早说有衣服？那意思是要早知道就参加了。可我心里却因被人小瞧而一直不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事也就淡忘了，修炼以后也从没记起过这件事。今天读政见周刊这篇文章，面对古人想起这件事，很是惭愧。虽说那是尚未修炼，还不知道向内找，但也不能因此而为自己开脱。古人也没修炼呀，相由心生，被人以利相诱，不正证明自己还有利益之心，还够不上个君子吗？此前谁要说我不是君子是小人，我是绝对不会认可的。作为师父的弟子，我真的很惭愧。继而又想到，修炼十多年一直没记起过这件事，那当年所存在的这颗利益之心是否一直没有被触动，一直没有去除呢？我仔细反省自己，还真是这么回事。比如最近本该兑现的调整工资迟迟未兑现，同事告诉我说上级没批准，我就在想，没理由不批呀，不批我可不依，得找他。随即一打问，是上级还没统一研究，这颗心才平服了。还有最近为了给孩子买房的事，算计来算计去，总是担心自己孩子的利益受损失，虽然也一再告诉自己，师父说了，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转法轮，可是还是时不时的在盘算，影响的有时发正念都心不静。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这些事不都在点化自己要向内找，去做利益之心吗？去做私心吗？可自己却没能及时悟到，太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了。好在今天悟到了，我下决心一定要去掉它，做到事修。这半年来加强学法、背法、抄法，还认为自己已学会向内找了，现在看来与同修们的差距还很大，与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后还得多学法，时时事事向内找，按照大法修心性，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感谢师父，感谢作者和网站的同修，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愿政见网创造出更加灿烂的辉煌。为法轮大法政见网十周年而作，作者莲子。2000年12月19日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政见网成立。十年在浩瀚的宇宙中可能只是一瞬间，而政见网 却在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神奇，复兴神传文化中创造了他应有的辉煌。作为一名正见网的真诚读者和撰稿人，我为正见网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是于4年前从黑窝回来后开始登录正见网的。4年来，我从一个在文学创作领域的白丁，成为许多修炼文章和文学作品的作者。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和体悟到了师尊对弟子的无量慈悲。在正见网这个给予大法弟子的创作平台中，我参与了10多个栏目的创作。比如在修炼体悟栏目中，我抒发着自己的修炼体悟和感受。在修炼故事栏目中，我把本地区同修们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中那辉煌而伟大的神迹编写成修炼故事。在迫害真相栏目中，揭露和曝光着邪恶的迫害。在新闻评论栏目中，我撰写的评论文章。在生命探索等栏目中，我把在民间收集到的各类传说、预言和神奇事儿写成文章。在正见诗愿栏目中，我向同修们学着创作诗词、散文、小说等。我是想以自己的体会启发同修们去破除障碍自己我不行的旧观念。我们是师尊的弟子，是神的使者。在历史的过去，我们都曾经辉煌过，在今天也有许多同修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境界和能力，只是我们被自己的观念障碍着，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去用而已。虽然我的文化底蕴很浅，可是我满怀信心的去做了，因为我知道有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我智慧加持和点悟，我有同修们的帮助，我一定会成功的。实践证明，慈悲的师尊和同修们已经给了我累累硕果，我感到了无比的幸福和自豪。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曾经给予我帮助的同修们。慈悲的师尊开示我们，要完全揭开宇宙、时空、人体之谜，唯有佛法，它能区分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破除一切谬见，而约以正见。论语，法轮大法是正见，红云二法网。无数给正见网投稿的同修们，以师父给予的无量智慧和自己的辛勤劳作，展示着宇宙大法的无比神圣和伟大，复兴着神传给人类的文化，为人类和宇宙的未来创造着应有的辉煌。愿有更多的世人成为正见网的热心读者，从中明白真相，启迪善念，得到救度。愿有更多的同修们登录浏览正见网，并为正见网撰写稿件。愿同修们能够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正见网。愿正见网这位神的使者以自己的智慧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焰，创造出更加灿烂的辉煌。祝贺正见网成立10周年！正哉正见网，善哉正见网，智哉正见网，美哉正见网。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